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们在海峡论坛上半场谈了这个解放军攻台可能采取的四大行动，其中也包括了可能入侵马祖或是金门这样的离岛，而台湾的金门防卫司令部则是在上周举行了联合反登陆的操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面是相当的震撼啊。不过这个挥别823炮战已经一甲子的金门，其身份定位和角色却似乎越来越矛盾。随着金门和厦门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厦门在金门以北修建了新机场，以及两岸日前在金门举行通水典礼，以及未来可能通桥，金门和厦门不论是实质距离或是心理上的距离似乎都越来越靠近了。而根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对金门的不断示好，相较于金门和台湾主岛之间的距离，金门民众觉得自己似乎被台湾执政当局给抛弃，甚至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孤儿。而在两岸对峙的年代，曾经是保卫台湾最前线的金门，如今面对着中国提供各项的民生资源，面临着身份上的矛盾，挥别炮火一甲子的金门是否已从当年的反共最前哨变成了台湾的孤儿？新台海危机是否正在上演？新金门炮战又是否即将开打呢？我们这个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哦，还有这个在金门的这个立委来跟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在我身边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教授，另外来宾是台师大政治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教授。今晚和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当然今天我们也特别为您邀请到在金门的这个立法委员，同时也是金门县长参选人杨振吴杨委员来跟我们参与讨论。非常感谢杨委员今晚拨冗参加这个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杨委员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来宾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振吴。
好的，那么杨委员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哦，您个人是怎么看我们刚提到这个纽约时报这个美国主流媒体对金门的这一篇报道，金门人是否真的如同报道中所说的那样觉得自己被台北当局放弃变成了台湾的孤儿呢？杨振吴委员。
应该这么来理解吧，我想会有这种感觉其实应该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与其说金门人觉得自己是孤儿，应该是说金门人有多重在认同上以及定位上的尴尬与矛盾。
嗯哼，
因为大家也知道金门跟厦门的位置跟福建的位置非常近，所以不管从地缘从血缘，乃至在两岸分治之后，其实双方都还有互相有很多亲人因为分开而不能往来。
嗯哼，
但是所以在这些方面上，你要让金门人完全割舍掉他跟大陆的这些相关的关系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另一方面呢，金门跟台湾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有着相同的教育以及文化及价值观的背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金门人他也不可能置外于台湾。可是偏偏就以我们早期我们到台湾求学的时候最常面临的一个状况，我们跟人家说我们是台湾人，人家说你不是台湾人呢。我们跟人家说我们是外省人，可是又不符合大家对外省人的想象，那么金门人是什么人呢？所以在这个情非常矛盾的这种情节之下，金门人他的认同其实是非常尴尬的。所以金门人又经历了战争，所以他会觉得非常的敏感。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其实不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是孤儿，而是他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最后衍生出了一种观念，就是我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大陆人，我是金门人。所以在这个敏感的氛围之下，任何的风吹草动或敏感的事情就会让金门人这个脆弱的神经被挑起来。
嗯哼，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认同之下，那金门民众不晓得怎么看最近的一连串事件，都跟金门其实让它成为了这个国际舞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包括这个823炮战的这个60周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了，另外也是两岸通水典礼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但这两件典礼我们看到好像台北高层似乎被外界认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晓得金门人怎么看呢？杨委员。
金门人对这两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愤怒的。
嗯哼，
我用愤怒来形容，因为就在这个错中的这种认同情节之下那加上金门人，我必须很客观的讲，金门人本来对现在执政党民进党就比较不信任，因为包含他们的台独党纲以前的台独党纲，乃至于撤军论，或者是说他们的党旗上面没有金门，所以再都让金门人觉得说在民进党的心目中其实没有把金门放进去。姑且不论这样的认知是否正确，但是的的确确已经在金门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当 代表金门民生重大事项的通水议题产生了这样的纷扰。
嗯哼，
那对金门这一个八二三这个战役，死伤的不只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还有无数的金门人。
嗯哼，
那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嘉清又说出，这个只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战争。那试问，在这个战争中死伤的金门人又算什么呢？所以这一连串这么重要，对金门人的历史、对金门人的情感、对金门人的民生这么重要的这些事情上面，民进党做出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当然会让金门人觉得说，哦，这个跟中央是越来越远，跟台北是越来越远。相反的，那谁对我们好，我们当然就会有情感上的一种倾向。
好的，那么杨慧媛，您刚提到了对这个台北当局的一种金门人的愤怒啊，那另一方面怎么看这个金门跟对岸，就是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厦门之间的这种交？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机场的新建，因为现在通水，未来有可能通电通桥，这个不只是实质的地理距离，是心理的距离也更接近了。金门人真的这样觉得吗？杨慧媛？
是的，其实他某种程度来讲哈，可能大家不晓得，金门跟福建的厦门、泉州之间，一天有44班的船。一年有将近200万人次的往来，所以，在金门人来讲，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并没有刻意去讲到政治，他就觉得这就是地理上、血缘上、宗教上各方面的一种连结。同时，由于金门人到台湾会比较远，到大陆相对比较近，所以这些生活上的便利，并没有让他们想太多太多的这一些政治上的事，反而是。当这些议题被炒作出来之后，金门人才会去认真思考，我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
好的。那么杨委员，因为连线时间关系，我大概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啊，您怎么看现在这个金门现在两岸通水之后啊，您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对金门的政治上的影响力是不是也日益增加呢？另外，除了通水之后呢，接下来大家还要看的是可能未来的供电、通电，甚至有可能通的这个金厦大桥，你怎么看这些通电和通桥的议题，还有中国对金门的政治影响力？杨委员。
好，我简单的说哈。我想老百姓很简单，当谁对他好，他情感上就倾向谁。当他觉得执政党民进党对他不好的时候，尽管他知道大陆的这些作为背后有统战的目的，但是实质的这些帮助当然是不可免的会影响到情感上的倾向。所以的的确确在情感上的倾向会有一种倾斜的状况是出现的。那同时呢，您所提到的这一个这个有关通桥啊、通电啊，我个人倒认为，就金门的百姓来讲，在乎的不是通桥或者是通电，更在乎的是这么近的距离如何跟厦门形成一个生活圈，让彼此在这个生活圈里面的人交流没有障碍，往来没有障碍，能够一起发展，这我想才是金门百姓最关心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金门立法委员、金门县长的参选人杨振武杨委员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杨振武委员。
好，谢谢，
谢谢您。好的，那么听完杨振武委员的这个连线，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我们刚刚很直接的清楚的听到杨振武杨委员他所提到这个金门人的愤怒。那么另外我们想请教您，是通水之后，我们知道金门有30%的自来水是来自大陆了，那么有人形容现在的金门已经从当年反共最前哨变成了厦门的后花园，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金厦共饮一江水哦，便说是这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还有这些中共对金门的种种事好，对岸提供各种的民生资源和拉拢，是否能够收效呢？范世平教授。
我自己在金门大学任教过4年，我现在的户籍还在金门，其实我严格来讲我也算金门人。
原来如此。
那所以说我每常常一两个月到金门去一趟，所以我觉得金门也有一些了解啊，不敢说像杨委员那么深入啊，但我必须要讲，当然金门有一部分的人啊，这个在当初当中国大陆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到厦门去买了很多房子，也在厦门那边置产，那当然也赚了不少钱，因为厦门的房地产不断的飙涨。那金门跟厦门的确的透过小三通的互通也是相当的频繁，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讲，大部分的金门人啊，其实主要还是在台湾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早年金门人要念大学只能到台湾来念，所以很多优秀的金门青年他们到台湾念完大学就在台湾工作，所以你看到现在在这个中永和南势 角这个地方是我们金门乡亲最多的地方，大概有上万人以上啊，甚至上十几万十万人。但每次金门选举的时候啊，很有趣，你到南势角看到都是金门的这些候选人的旗帜，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台湾还有金门人在这边选县长？原来就是因为这边有非常多的金门乡亲，所以我倒不觉得说金门跟这个台湾现在有这么大的差距啊，因为太多的这些金门的乡亲，不止在台北、台中、高雄都有很多的乡亲在台湾落地生根的，也在这边工作，他们跟金门的互动其实是相当的绵密的。另外就是说，其实你去，当然我们看到现在金门到厦门去是很方便，可是不要忘记，金门人现在的医疗还是往台湾走，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医疗水平、台湾的健保是让比大陆好太多了，所以他们台的，你看那个飞机上面了，因为台北到金门跟现在台北、台中、高雄每天到金门的班次，其实飞机也非常的方便啊。你说其实班次也非常的绵密，大概半个小时就一班，其实不输给小三通，而且呢一个小时就50分钟就到台湾了。所以很多的这些阿公阿嬷，他们都是来台湾看医生，而且大很多的金门人在台湾都有房子，都有买房，所以双方面的关系我倒不觉得是这么的剑拔弩张。
好的，
另外就是说有关于中共对台湾金门的这些水的问题，其实金门并不是缺水哦，我首先要讲，要强调，过去金门有10万大军，也没有缺水过，而是金门这几年因为它的这个水库是比较浅的，它是用池塘的方式，所以氧化比较严重，金门的水质比较差，所以现在从中国大陆用水过来，但是金门并没有并没有说完全放弃自己的水，包含像金门最近也盖了一个新的海水淡化厂，也就是我们也担心，如果真的两岸发生冲突，中共真的把这个水源关起来的话，金门还是有准备的啊。再来就是我必须讲，中共今天对台湾金门的这个统战很简单，因为金门还在台湾这边，如果今天金门变成中共的一个县的话，我认为当它的利用价值没有的时候，中共也不会给金门这么多的好处，所以我觉得中共事实上是把金门当作一个统战的对象。那更重要就是说，我并不觉得中共给金门真的有这么多的实惠。我举例子来讲，金门生产最好多的是高粱酒，可是为什么高粱酒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是磕着非常重的税？因为中共要保护他自己的白酒市场，他要保护他的五粮液，他要保护他的茅台，所以他到今天为什么不让金门的高粱酒给免税进入到中国大陆啊？那如果真的对金门好，应该是这样做。另外，其实我们已经开放给大陆民众、福建民众到金门免签了，可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大陆客到金门的人数其实相当有限，为什么不放他们过来？这也是我纳闷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为什么金门现在的饭店还是陆客非常有限，我觉得看得出来中共还是留一手的。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张静章教授。其实上一次节目也请教您过有关于这个上一次解放军在金门东北方的这个泉州湾举行实弹演习，在记得当时你也来跟我们评论过。那么泉州湾这个实弹的演习的靶场其实距离金门只有60多公里，但是我记得当时呢，金门的民众似乎是非常的淡定啊，不但小三通照通，造市菜市场也是照开的。那么我收集一些当地居民的一些说法，我是转述他们的说法。那么金门当地的居民表示，以前单打双打都没再怕了，军演根本没什么。那么金门人甚至不但对这种实弹演习无感，甚至还有人对媒体表示，解放军要打也是先打台湾，不会打金门，因为金门会直接投降。你怎么看金门从823炮战到今天现在这个60年来金门乡亲的心态的变化呢？
我想啊，就是说有很多人讲的很情绪上的这个就是气话了，倒也不必的太认真。我必须要讲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两岸的情势啊是动态的变化，军事对势、政治对立也都有啊，有正面的发展，也有负面的发展。但是呢，今年金门之所以跟台北啊发生啊这样子的不快的情形，它不在于啊是生活的连结是如何，而是在情感的连结上啊出现了问题。你82360周年，中央政府没有派人啊去做派员去扩大的这个庆祝或者纪念这些活动，就第二天副总统带着家人啊去那边啊去啊旅游，你想看这个金门人啊情何以堪。但是呢，我也要对这个就是杨委员，就尤其你马上要的可能啊就变成金门的父母官，我必须要提醒，金门跟台湾的连结不是始于民国时代。假如没有，大家不妨去金门看看，假如郑成功没有在金门练兵，怎么样是从荷兰人把这个台湾的就是说给收回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陆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其实这句话是大陆的高层领导人要讲，在我们最糟糕的时代，台湾并没有忘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起来了，我们去回馈台湾也是我们应该的。所以两岸的问题，或者台北跟金门之间的问题，台湾跟金门之间的问题，其实啊，不是一些生活条件或物质条件的连结，而是真正你有没有把心啊放在啊对方，而且啊去照顾别人，这才是啊最重要的。刚才啊范老师啊有提到，就是金门人来台湾啊，说是去求学，家会于金门。但是啊，大家啊不要低估金门，金门是有名的侨乡。不要讲说，我今天讲一个例子，大家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汶莱啊，在这个就是在东南亚的汶莱，汶莱的、啊、里头的侨胞的主体不是金门，是小金门烈屿乡的人，在那边啊是掌握了整个经济的脉动。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其实金门呢、啊、自古啊就是跟全世界是连接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重视的是如何能够去维持情感的连接，而不是在这有没有通水啊，有没有物质条件的连接，而是心有没有放在啊对方的身上。
好的，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这个心有没有放到这个金门身上，来看看这个历任的台湾总统是怎么样对金门哦。过去我们看到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好像说过，这个只要中国的领导人江泽民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哦，只要他愿意哦，陈水扁愿意邀请他到这个金门的神泉茶坊来喝喝茶，两岸领导人喝喝茶。那么蔡英文总统过去也是小三通的一个推手，那么洗马会也曾经一度传出可能会在选在这个金门举行，所以看来好像金门它原本可以是一个两岸交流或是两岸谈判一个最佳的中立平台，但现在你又怎么看在两岸对峙的情况之下，金门反而好像因为种种因素可能会成为这种冲突的引爆点呢？范世平范教授。
我想当然金门每次只要是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金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润滑剂，包含刚才东林讲的小三通，当时就是在2000年陈水扁当选的时候那个时候蔡英文当然陆委会主委推动的，那小三通对于两岸的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呢其实这一次蔡英文没有派高级的这个政府的中央部门去参加金门823炮战的纪念，当然我觉得这有一点前因后果了，包含就是说因为中共之前对台湾的一些打压，包含这个东亚清运对台湾的这个取消了台中市的主办权，那这样是强迫全世界在34家航空公司把这个台湾的称谓改成中国台湾，给这些不友善的行为，使得就是蔡政府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有关于金厦这个通水的事情呢不应该过度高调来举办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商榷的，我倒不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其实我觉得就算让他举办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你就让这个中共的官员到金门来又怎么样呢？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共官员的面前好好的把我们台湾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其实这都不大大这个，所以我觉得取消其实是没有必要，但是当然蔡政府有他考量，他认为说两岸气氛不是很好那所以就造成这个就取消掉了这个通水仪式，但也造成金门民众的一些不满这个就有一点造成金门跟台湾之间的一些有某种的摩擦到后来就算也就造成就是这一次的这个823炮战，使得就是说中央没有派什么比较蔡总统也没有亲自参加，我觉得这都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被中共的这样一个分化所影响我们台湾跟金门之间的一些关联性我想虽然金门距离大陆近，但是事实上我刚刚讲过，金门的非常多的子弟在台湾求学就业，那而且在台湾有非常好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金门过去以来一直是以这个尊重儒学而且是重视子弟的教育为主的所以我们知道一说我们说它是海上的一个这个诸子的一个留在这个台湾的一个宝地，那所以说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这个人才的一个人才宝库，对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政治发展也很重要，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台湾跟金门之间的这种连面的联系，包含像金门大学，我当时在金门大学任教，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来自于台湾，目前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台湾，所以说其实呢，如果台湾的学生不到金门大学就读的话，金门大学要维持下去可能他的学生来源也会相对的有限，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说特别是我们目前来讲这个在金门来讲他的驻军主要就是以金门当地的年轻这个学年轻人他们以这个志愿役的方式来投入他就是让他们能够直接的产生一个保家卫国的一种心理就是说金门的土地是由金门人自己共同来捍卫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想金门的朋友也都很清楚 度。所以台湾的这个最跟中国大陆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有个民主自由啊的一个环境嘛。所以今天金门人可以批评蔡英文政府啊，可以批评，可以自由的批评，是因为你有一个言论自由。你如果你到你看厦门啊，虽然我们看到厦门发展的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繁华，可是在厦门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批评啊中共中央，你也不敢批评，你也不敢妄议中央，隔着一海之隔啊。在台湾你可以怎么样骂蔡政府，没有人敢说你什么，但是在中国大陆你可能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是的，感谢樊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当然张教授您也是军事方面专家，我们从军事角度来请教您。我们知道这个金防部金门防卫司令部在7号举行这个联合的反登陆操演，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对照美国五角大楼之前日前公布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当中，有特别提到解放军有可能会夺取台湾的离岛，当然这边指的就是马祖跟金门了。那么我们刚刚提到金门人觉得说其实大陆不会打金门啊，要打一次先打台湾，但是美国这边的报告却觉得说可能会有这个离岛先去入侵金门跟马祖的可能性，你怎么看这个美国评估是不是跟实际状况有差距？另一方面，现在台湾跟这个金门之间的摩擦，刚刚大家都提到了，从军事角度来看，台湾是不是会因为对金门的不够重视而丢失一个非常重要的金门给台湾的防御纵深呢？
我想啊，对于啊军事上有什么价值，我倒是要回归到几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啊，你可以百年无战争，却要不能要一日无国防。有军队就是要练兵，所以军防部的演习是绝对要正常。第二，各方对于战争啊未来的预估都有不同的讲法以及不同的角度，但是呢，这个所有战争的预估以及分析的报告都是做最坏的期待，但同样我们也要做最好的期待，但我们也要做最坏的准备。但是基本的价值啊，这个究竟是如何，不是光是看地理的形势，而是看当时真正的情况。因为我们啊野战战略之中有三个条件，地理叫做地利空时，力量空间跟时间。所以今天啊到底拿了这个就是金门，对于整个战局哦有没有任何的就是改变，或者说是这种重大的冲击，我认为啊大家都不能事前啊做出正确的预估。所以啊只有到真正的那些啊最不理想的战争冲突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它究竟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益。但是总而说起来，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对于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严肃的责任，我们对金门乡亲确实啊有他道德而且要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啊要不要忘记金门曾经为台湾所牺牲，所以台湾去回馈金门也是应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啊就像范教授一样，范教授啊这个我相信啊他现在在金门留有户籍，必然是因为在金门啊教书留下的感情，而不是啊在那边等着陪高粱酒，对不对？我们必然会有这些啊连结的关系，这才是我们真正维系啊海峡稳定最重要的因素。
好的，感谢张庆教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Tony， 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回应呢？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再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啊。这个自由人这位网友他说，讲道理逻辑，台湾现状就是独立的，没有统一，不就是独立吗？另外还有一位 Speak God Speak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一个民族可以分为很多国家，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国家的例子啊。那么一个汉民族也可以分成很多国家，台湾中国他认为是一边一国。还有一位网友托拔里斯洪水他说，台湾现在做的是对的，依附美国对付中共的威胁，不过台湾人不是被吓大的，中共的威胁只会使台湾变成南韩，武力攻台只会使台湾变成美国的一州。这是托巴里斯洪水这位网友他的个人意见。那么最后想请教两位来宾这样一个问题哦，有人现在形容金门的这个情况啊，是所谓有一个新八二三炮战，或是新金门炮战。这个新金门炮战指的这个是两岸的执政当局去争夺金门人的民心哦，争夺金门乡亲的民心的一种战争，不是炮弹而是银弹。而且这个，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军事的冲突，刚刚我们知道解放军对台的武力威胁，也可能让金门成为一个这个所谓新台海危机的一个引爆点，并且它有可能是被陷入入侵的一个据点。我想以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请两位来宾做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张庭章教授。
我相信啊，这个大陆上啊传出来说是啊，这个打台湾不如买台湾啊，也不是始于今日。而且改革开放，但是最奇怪的现象就是说， 照说大陆改革开放应该觉得底气更足，但是呢他的内部的焦躁感啊，对于啊这个武统的这些杂音确实更多，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杂音，对于真正啊官方啊所持的立场反而大家不会去阅读。我倒是认为啊大家还是要去读啊官方正式的立场，而不是啊哪一个无聊的退役的共军将领或者这个网络留言来啊迷失了我们自己本身对于事局的判断。
好的，感谢张教授。我们有高雄刘很快接一下，然后再请这个范世平教授三十秒总结。高雄刘先生，你在线上，很快一两句话发表你的看法。高雄刘先生，
台湾的言论自由正喂，台湾的言论自由正在降低。在我批评蔡英文，其实是会受到威胁的。然后分化两岸，制造冲突对立，符合美国的利益，销售武器的利益，这个才是美国真正的利益。
好的，
台湾的和平，台海的和平其实是假象。
好的，感谢高雄的刘先生。范世平教授三十秒，谢谢您。
我想这个当然了，两岸都在想要竞争啊，讨这个获得金门民众的肯定，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啊就是中国大陆愿意做我们也乐见。那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靠银弹攻击，我想那个效果会是有限的啊，也不要低估我们金门人的判断能力。我想金门人的教育程度都是很高的，那金门享有的是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这个不是完全可以用金钱来做衡量的啊。那再来就是说，我也赞同张静教授所谈的啊，中共当然现在很多媒体环球时报一些退将每天在那边喊打台湾，但是我认为中共的高层啊，中共习近平先生本人还是头脑清楚的啊，打台湾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而且把台湾打下来，如果是荒岛一片，也不是利于中共的。那怎么样让台湾民众能够真心的、心悦诚服的，愿意跟中国大陆来和解、来共同合作？我想这才是重要的。任何用武力去强占的啊，这强摘的果实是不是甜的？所以我觉得呢，我希望啊，中共大陆、中共当局能够呢谨慎去看待这个事情。
嗯哼，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跟热烈的讨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的参与。那么特别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中华战略研究员张静章老师来到海峡论坛现场。那么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美国对华不再温和，两国是否步入新冷战，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记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樊东宁老师，谢谢您了，谢谢您，非常好，谢谢感谢。